而七章第一节，到了早晨，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治死耶稣，就把他捆绑解去，交给巡抚比拉多。这在四个福音书里面在记载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我们就知道他们要快，务必在那一天，就昨天晚上或者今天清晨逮到他的，大概应该是星期五的早上，清早大概在科西玛尼园逮到他，然后彻夜很快的几个钟头之内，先宗教法庭，就是在犹太人的法院里面定他的罪，但是不能处死嘛。这个处死的权利是在罗马人那里，就送到比拉多那里。好，这时候有另外一个跟彼得犯了大概同样错误的人，可是结局不一样，所以都有人不认主，但是还是可以有人得救的，就是看有没有悔改，回到主这里。第三节，这时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彼得也后悔，犹大也后悔，一个后悔只是后悔自己做错了，而没有回到主那里，那就绝望。你做错了，你没有回到主那里，知道相信他的慈爱怜悯仍然会赦免会更新，那就只是一个至于死的忧愁。所以 我们都犯很多错，在这个时代很多人有忧郁症啊什么，就一大堆错误，让我们就心情越来越不好。你总要想到主的慈爱和怜悯。我觉得主的爱是医治万病，所有的病我们真认识就都得到医治。那这时候犹大他后悔，却没有回到主那里，他把30块钱拿回来，然后就给了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的。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那么你只要跟魔鬼打交道，你就不会赢，你只有拒绝他得胜，跟魔鬼作战只有一个，就是拒绝他，不要跟他妥协。你现在觉得错了，你把钱拿回去，哎呀，把耶稣放了吧，我们就是要钉死他，你成为这个钉死他的一个工具，我们现在不管了，你我们利用你已经利用完了，你再后悔没有用了。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圣经上自杀的人很少记载的，一个是犹大，一个旧约的大卫的谋臣亚西多福，还有一个新利啊，他是自焚而死的。这个参孙有一点算是像自杀啊，就自杀不多。那亚西多福跟犹大非常的像。那么这两个圣经的写法有没有把他们比在一起，不晓得。亚西多福也是大卫的谋臣，而且算起来应该是言听计从的，非常亲的。但是当他出卖大卫以后，计策没有成功，他就绝望上吊死了。他跟犹大就是做这些事情，当然也有不一样的地方了哈。那么亚西多福其实就是他之所以做这个事情，是因为拔示巴是他孙女，他是要报仇的。那么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心里带着仇恨去做事情，到最后是引火自焚。一个是仇恨，一个可能是贪婪和这个错误的野心，就是要把犹太人把罗马人借着耶稣赶走，绝望自杀死了。那他跟彼得一样有绝望的理由，但是彼得还是有信心，所以被拯救了。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就是这笔钱是带着血，带着两个血，其实一个是犹大血，一个是耶稣的血， 犹大自杀的血和让耶稣被钉死的血不可放在库里哦，这个他们自己心也不安了，所以不要。那他们就商议，用那个银钱买了窑户的一块田，我要埋葬外乡人，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血田啊。这件事情虽然是一个很不幸的事，但这件事情呢也应验了经上的话。好，那这里产生一个问题啊，第九节哈，27章第9节应验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他们用了30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买了窑户的一块钱，这是照着主吩咐我的。那这句话实在不是记载在耶利米书上，是记载在撒加利亚书11章13节，跟我们看过的那个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是类似的。那这里为什么马太说这是耶利米的话，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也有人想到说这可能跟耶利米书19章那里讲到窑匠有关系，但是我们实在没有一个比较好的答案。不过我们知道一件事，即便是有人出卖耶稣，有人自杀，即便是这些非常丑恶的事，也是应验经上的话，也是在神预定的旨意中一定会成就的，只是那些违反神心意的人他真是有祸的。好，我们看耶稣在巡抚面前的被审问哈，第11节，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那这句话可以定耶稣的罪，因为犹太人的王，犹太人没有王的，这个是犹太人现在次殖民时代，是罗马人在治理他们，罗马人要设定什么人做巡抚，像比拉多，什么人做这个地方的王，那就像以前沦陷区的那个汪精卫一样，就是做一个儿皇帝，那是罗马人的权利。耶稣没有罗马人授权做王，你说你是王，那是有这种造反，可以加上这个罪名。但是就算他说他是犹太人的王，罗马人也不一定要把他处死，因为罗马人非常公正。你是犹太人的王，耶稣说是，以比拉多的精明聪明，罗马人训练，他知道这个王非同于世界的王，所以没有罪的。这个王是一个不像以色列人所想的那一种会推翻那个该杀政权的那种王。当然我们现在知道更是，这是一个属灵的国度的王哈。比拉多没有因为这句话定耶稣的罪，事实上比拉多怎么查都查不出耶稣有罪。你一定要知道，罗马的强大建立在两件事上，一个是他们的军队，这是次要的，罗马军队那真是非常强非常棒，打遍天下无敌手，另外一个就是他们的法治，这个我们在使徒行传都看得到，保罗到最后是诉诸罗马的法律来保护他的，犹太人的法则会害他。上帝在不信主的人身上也有很多恩典，让他们可以被神的国来使用，包括法律。所以比拉多在历史上评价不高，但你在这里看到，就算评价不高，他还是比一般的人要优秀，他看得出来耶稣这个王不是犹太人告他的那种王。这个从某个角度来讲，比门徒们还棒。门徒们以为耶稣做的王就是世界的王，有政权有军事力量，耶稣不是，将来会有一切的权柄，现在权柄就是福音的权柄，他用福音的大能，耶稣用福音的大能来征服人的心，将来这些被征服的人就是跟他一起做王，不被征服的那时候就要用他口中的利剑消灭他们。好，这个时候大家都控告，耶稣也不讲话。耶稣在犹太人的法庭下曾经不讲话，耶稣在罗马人法庭下曾经不讲话， 耶稣在西律的法院里面也曾经不讲话，因为多说无益了。那大家就开始继续告他。十三节，比拉多就对他说，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你没有听见吗？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也不说，以致巡抚觉得稀奇。为什么觉得稀奇？就是他怎么不替自己辩护一下呢？就是我们从这也都可以看到，其实比拉多也好，犹大也好，犹太人也好，还有彼得也好，都在这个整个审问的过程中都犯错了，而且都很严重的错。彼得也不是不严重，但是应该说只有彼得悔改了，得了恩典。犹太人祭司这些人，他们好像还不，他们不好像，他们没有觉得悔改，所以他们是所有的人里面最大的。那么这就应验了耶稣讲的话嘛，将来没有一块石头会在另外一个石头上。犹太人在过去2000年真惨极了，最惨。那最好的是彼得他悔改，最惨的是犹太人，那是集体跟犹太人相等的，就是犹大个人也是不悔改，绝望。那么介于彼得跟犹太人中间的就是比拉多，就应该算好一点，就是他是罗马人，他可以看出耶稣没有罪，但他最后耶稣的确死在他手下。使徒信经到今天都讲，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因为这个权柄是上帝给他的，然后他用了这个权柄钉死了耶稣。可是他的确，我们也知道，他花了很多的力气想办法要放掉耶稣，因为他那精准的罗马法律的训练让他知道这个人没有罪，我不能定他罪。但是他还是定他了，那他所受的刑罚是不是更大，这不是我们能讲的，我们只是很遗憾了。巡抚觉得稀奇，就是巡抚应该觉得他只要为自己辩护的话，他应该可以胜诉。其实耶稣不为自己辩护实在不需要再讲，因为他也知道连巡抚都不知道的事，就是巡抚至终会顺从这些犹太人，所以他不多讲。十五节，巡抚有一个常例，每逢这节期，随众人所要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众人聚集的时候，比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是巴拉巴呢，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了来，嫉妒耶稣被解来，他们嫉妒他的名声，这没有错。你看巡抚很聪明，他知道耶稣没有罪，这是第一个。他知道这些人来把告耶稣，其实是原告有罪，被告无罪。原告的罪就是嫉妒，当然我们在圣经里看到还有其他理由，就他们要这一群犹太人，起码就祭司和文士而言，他们要的是维持现状，他们是既得利益，耶稣好像要把他们既得利益夺走，所以把他杀掉。有人是嫉妒，有人最起码像后来的保罗，在刚开始就觉得这个人的确是一个亵渎上帝的人，应该被处死。有的人可能是因着失望，有的人是贪财，有的人是嫉妒，有的人是对神的一个错误的大发热心，都有不同的理由。但是在这里讲嫉妒，就是代表性的，就是要耶稣死的人理由是错误，错的是他们自己。正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这一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苦。这段文字我们不大容易看得懂的他的意思，不过一般解经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他夫人比拉多的妻子说这一人的事，这是重点。也就是说那个不可管，我们通常错误的 理解就是不可管，就是不要管这件事。不，那这就跟那这艺人就有冲突了。比拉多夫人给他意见甚至警告，就是说这个人是一个艺人，所以在众人要把他处死污蔑他是一个罪人的事上，你不要有份。这是夫人所讲的事。他怎么知道这个人是艺人呢？他说，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也就是大概他做梦梦见了这是一个艺人，但是不知道有没有比拉多的成分呢，就是我们处罚了这个艺人，结果呢这个夫人受了很多苦。那我们也不知道梦中受什么样的苦哈，梦中受苦应该是无关紧要嘛。这个是阿摩斯书还是哪里有讲到说，你在梦里面喝了一大杯水，喝完了还是口渴吧。各位，做梦了，梦就不是真的。我以前小的时候最火的一种梦就是，哎呀，在梦里面吃了一大杯蛋糕，好爽啊，根本没有吃到嘛，那只是梦。那有的时候做噩梦呢，梦到什么自己撞车了，或者是从山上掉下来，什么噩梦被恶人说，那我是醒来都幸好是一场梦。梦不是真实的，但在这里跟马太福音一开始讲的有点像。各位，我们今天我希望大家不要太看重梦，因为我们有圣经，有神的话，我们根据神的话来做事。我不要太说我做了什么梦，因为那常常是我们自己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不值得去多去想它。但是我们不能够说神完全不会用梦。就是在马太福音里面一开始就讲到有五个梦，这个博士们有梦，约瑟有梦，约瑟有过两三次的梦，就是那个梦告诉约瑟，玛利亚的小孩是从神来的。梦告诉约瑟要逃离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梦告诉他要回去，梦告诉他要回到加利利去。梦告诉这个博士不要回去见王，所以我们不能说神不用梦。那当然，但以理书里面更明显的，神在梦里面来指示但以理。那所罗门求智慧也是在梦中的，所以我们不能说梦没有用，连这种看起来是只是我们大脑皮层的作用也在上帝掌管之中。但是各位就不能够太看重，因为我们总要看到我们头脑清醒的时候的东西哈。那圣经上面讲到梦的时候也多次讲到，我们是要注意我们清醒的时候所做的。好，但是在这里当马太福音快要写完的时候，真的跟他一开始的时候讲的一样，神也在梦中使用人。那这些事各位千万小心。我讲这一段我本来不想讲的，因为免得我们现在人都是我做了一个梦，神什么，其实完全没有，那就是你昨天今天晚上蛋糕吃太多了而已，没有别的意义哈。那不要去想太多。我们清醒的时候越是依靠上帝，神就越指引我们，包括可能在梦中，但是我们还是主要要看圣经，这个主要是99%以上哈，依靠神的话来做事哈。而且100%了，不是99%，100%依靠神的话，那么如果你真的就是尊主为大，那个有十字架道路在你里面，有圣灵在你里面，那梦啊这些可能就有一些参考的价值。不过那个通常也是提醒我们，是不是我们在白天的时候有一些不当或者是该加强的地方。总之神也是在怜悯比拉多。什么叫怜悯比拉多？就是借着各样的事让他知道他该做什么。神对我们每个人都不断的在光照提醒帮助我们，但是我们越不肯听就越心蒙脂油，神的话就越来越听不进去，到最后就糊涂了，是非真假就不变了。好，这个时候比拉多自己良心也知道耶稣没有罪，然后他的夫人又来告诉他，你不要在这个艺人的死上面有份哦。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苦，知道他是一个艺人哦。 不知道比拉多平常是不是很怕老婆的，但是这个时候他又没有听老婆的话。你看圣经都有记载，连我们都知道该听，比拉多却没有听。二十节，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求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巡抚对众人说，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他们说巴拉巴。比拉多说，这样呢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这流着一人血的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啊，这个哪里可能洗得掉的？你洗怎么会洗得掉呢？你做的是错事，你再洗一万遍手也是错的，甚至加重你的罪。就你知道你这样做不对，所以你要洗手。那你知道你这样做不对，你应该做的就是你不去做它。你洗手是加重你的罪，因为你明知在故犯啊。哎呀，你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啊，人真的好奇怪。该强硬的时候很柔软，该柔软的时候又很强硬。我觉得我们常常都是这样啊，常常对上帝凶得不得了，对魔鬼哎呀低声下气的。然后对于侍奉主的美好的事呢，我们很懦弱。啊，对于犯罪的事，哇，我们非常积极振作。太多了，我们人总是做这些事情。你该对你太太更温柔，你不温柔，对你秘书温柔的不得了。当然，对你秘书温柔也好，但是常常就是有一些错误的态度、心态在里面。比拉多是巡抚哎，那都跟以前我们在日本统治的时候，日本警察哎，凶的不得了，是犹太人怕死比拉多了。怕死，你记不记得他还把那些加利人的血弄在祭物里？他是很残忍的。他在做恶事的时候很坚定很勇敢，他在要做一件善事的时候，哎呀懦弱的不得了，在这里像个小猫一样。他对这些犹太人平常哈，以比拉多过去历史上哈，比拉多曾经不仅是杀过加利利人，在圣经以外的记载里面有讲到，他就强行带着那个罗马的军旗进到耶路撒冷，打了很没有杀了打了非常多的犹太人，引起很多的暴动。罗马人的统治是很有智慧，他之所以能够那么强大，就是他不常用他的强大去欺负人，所以这很重要。真的善打仗的人，他不随便打仗。那不会打仗的人还动不动就是我要跟你决斗啊，那都是小人物。善作战的人他不随便用这个武器的。比拉多就是强行要进到耶路撒冷，他在犯罪的时候他横行霸道，不把犹太人放在眼里。哎，可是那个时候他应该把犹太人放在那里，放在眼里。他要统治的话，他应该得到犹太人的合作，他应该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因为那些要求是合理的，最起码你一个智慧的统治者，你应该尊重，对大家都方便。你那个时候不尊重，在这个时候，这群暴民根本是错的，你不应该听，听了你自己的权威受打击。哎，这时候他听了，然后呢，良心不安，所以想尽办法想要妥协。哎呀，问呐、啊，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你根本不必问嘛，我要释放这个人，我知道他没有罪。各位，我真的觉得比拉多情形跟我很多时候很像，就是很懦弱，然后以为懦弱一下哈，就可以解决问题了，低姿态一点，可怜一点啊，饶了你。不会，魔鬼不会因为你低姿态就说好吧，可怜你，他就进一步的来吞噬你。你去传福音，魔鬼说不要了，人家会笑你，你说好吧，好吧，好吧，那你就惨了，你永远不能传福音。魔鬼说你不要发这个单张。你就说哦，我这本来计划发100张，因为你这样讲，我就要发200张，这就得胜之道。你要更勇敢的去打击魔鬼哈。比拉多就一直妥协，上帝就一直在提醒比拉多。我们看这些事情真是， 哎呀，比拉多极大的愚蠢啊。那个称为基督的耶稣把他怎么办？他说称为基督，事实上在比拉多所有的问话里面，包括在这边，包括他夫人所讲的话，他真的有一点把他当作基督，最起码他把他当作一个无罪的人。不但无罪，是不是也多少觉得你觉得他无罪，可能你会觉得，哎呀，他自称是犹太的王，是基督，他大概有点病吧，精神病，反正不是罪。我觉得比拉多甚至觉得他恐怕不是有精神病，他是觉得很稀奇，这个人很特别。那是这个，如果你再看约翰福音啊，其他的那个比拉多跟耶稣的对话，真的他听到好多的真理，包括如果不是上头赐给你的权柄，你毫无权办。耶稣是这一直在光照比拉多，但比拉多懦弱啊，光照不照的光行，你就会照着魔鬼的黑暗去行。再问三姐，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拜托啊，这不是你巡抚应该讲的话哎，这是老百姓在求巡抚说，哎呦，不要杀掉他，他做了什么恶事？这是在下被统治的人可怜的呼求，现在变成统治的人说，哎呦，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变成巡抚像老百姓，老百姓像巡抚一样。这都是我们的毛病，当我们在该坚强的时候懦弱的时候，就更可怜了。那个所有的属灵的权柄用不出来，所有的全副军装用不出来。那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在打老婆啊、凶老婆的时候，哇，那所有的军装都用出来了，这是你不应该用的时候啊。他做了什么恶事呢？哎，他没有做恶事。现在做恶事有两批人，一批就犹太人，一批就是民比拉多。犹太人的恶事是嚣张的恶事，你的恶事是懦弱的恶事，结果都是一样，把那义者钉死。虽然这件事也在神的计划中，但是你们这样做是会被处罚的，因为你们是在悖逆中成就神的旨意，不是顺服中。他做了什么恶事？他们也不要回答了，因为没有嘛，他没有做任何的恶事。你说从我们的法律来讲，你应该知道犹太人认为耶稣做的恶事就是亵渎上帝嘛。问题是这个比拉多当然不知道，但是他也应该感觉到耶稣不同凡响。但是从整个的圣经我们知道，耶稣的确可以是以亵渎上帝的罪名被处死，如果他真的是一个骗子。可是他不是骗子，因为他在犹太人当中借着传道、借着讲道、借着教导、借着神迹证实他是上帝的儿子，所以罪在犹太人的不信，不在耶稣说了亵渎的话。好，这一方面是犹太人心知肚明的，你所行的神迹若不出自神，没有人能行，犹太人知道。那就罗马人来讲，他也很清楚，如果你真的是要造反、反抗我们罗马人，那是有罪，那也是死罪，那是 treason。 可是他也知道耶稣没有犯这个罪，耶稣的国度不是要跟罗马帝国对抗的，就跟我们不跟民进党、国民党、共产党对抗，这个甚至耶利米的信息是要以色列投降巴比伦，因为巴比伦是在神掌管之下来管教以色列人的。我们基督徒对世上权柄，管他是好是坏，我们基本上是一个顺服态度。当他叫我们做得罪主的事情，我们不顺服，但我们也不会造反，我们可以为义受逼迫，会关起来被杀头，就像使徒行传一样，我们听从神不听从人，但是我们不听从人，我们也不造反，你可以关我们。那现在比拉多做了恶事，这些犹太人做恶事，他们就喊着把他钉十字架，他们根本没有说他做了什么恶事，因为耶稣没有做恶事。不管是像保罗讲的，保罗说无论是犹太人的法律、罗马人的法律，我都没有违背，耶稣也没有违背，违背的是罗马人的执法施法者比拉多和犹太人，他们根本不管他做了什么恶事，他们要你跟我们一起做恶事，把他钉死，用一个最羞辱最痛苦的，罗马公民还不可以这样钉死，这样处死。 好，二十四节，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好了，对，在那个时候继续说可能要生乱。为什么会生乱？因为你纵容了，你越给魔鬼留地步，将来要消除魔鬼作为就越难。你越多吸一口毒，将来要戒毒就越难。每件事都是一样，你说我应该开始养成读经的习惯，你每拖一天，下一次要养成就又难一点点。以此类推，每一件良善的事你越早去做，你就越能够做得得心应手。犯罪的事你越做，要戒掉就越难了。你让步太多，其实你到现在就如同十字架旁边强盗一样，你要悔改，你要说我错了，我就硬，你乱我也要硬，因为你们这不合法。罗马人的特点我说了，就是非常遵守法律。罗马的特点就是军队很强，现在比拉多这两个王牌都在手上，他知道罗马的法怎么样，他也知道他的军队。哎呀，但是我们真的在该用的时候就不用，不该用的时候把人家血掺在祭物里面。要生乱，生乱又怎么样？我要维持正义，我要良心平安，不归我，归你们。世上哪里有这种事？你是做决定的人，还是要归你？当然这是双方都归了，比拉多有罪，那这些犹太人也是有罪。你自己说归到我们，二十五节，众人都回答他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这意思就是说，他的血就是指死，他这个死如果有错的话，如果有冤枉的话，我们来承担。那这件事当然都发生了，犹太人在这两千年来这个咒诅不断在他们身上。当然我们从以西结书来讲，神不愿意什么，就是神愿意的是恩惠和慈爱代代相传到千代，真的是咒诅两三代了啊。神希望能停止，但是每一代大家都继续犯罪，犹太人是一代比一代更顽梗，所以哇，这两千年来受的打击死亡增多。当然希特勒的政权还有基督徒在中世纪欺负犹太人也是需要反悔吧。我们总不要故意犯罪，神会借着恶人的故意犯罪去处罚别的恶人，但是那个犯罪的人总是不得好下场。我们盼望我们总是在顺服当中被主使用。犹太人死了非常多，后来在主后七十年的时候，然后在两千年来也很多。二十六节，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那里。这个在很多解经家说这是一个羞辱，就他们要羞辱耶稣，羞辱到什么地步？要把这一个场面表现成耶稣是一个大官在检阅这些全营的兵。那么这个一定是经过比拉多同意的，因为军队不能随便调动，所以比拉多实在没有什么公正，只是他所显出来一点想要力挽狂潮，只是让他更多被定罪。你明明知道不应该怎么样，哎呀，比拉多在这表现真是懦弱极了，一点不像一个罗马巡抚，甚至跟他的残暴的性格也完全相反。人真是好奇怪啊，良善的事我们就做不出来，邪恶的事就很积极。第二十八节，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这都是好像要把他打扮得很荣耀的样子，也都是要羞辱他，用荆棘编着冠冕，让人家觉得让那个当事人觉得自己是一个皇帝，有冠冕戴在他手上，手里还拿一根苇子，好像权杖一样，像罗马皇帝一样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了。这些罗马兵就一直在羞辱他，然后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这个都是羞辱。好，我们今天，哎呀，如果不是在荣耀主的时候，就某个意义来讲，我们也是羞辱。 在旧约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里面说，这个儿子尊敬父亲，你们称我为父，但是尊敬我的在哪里？各位，我们都称耶稣是主，我们都信，可是我们生活中真的把主放在第一位吗？我们实在是还是常常在羞辱主啊！不仅是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些自称基督徒的还去拜偶像，我们这些自称基督徒是不是也常常妥协呢？没有爱心，情欲那么多啊，这都是在羞辱主，明明的羞辱他。将耶稣基督重钉十字架，希伯来书作者也讲到说，如果我们在危机的时候不肯认主的话，也是羞辱他，不管我们觉得有多少的合理化的理由哈。